时间交给罗云姐妹。
我虽然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中，但是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从小直到上小学之前，我都住在台南的外婆家。因为外婆信仰道教，所以我从小就养成拿香拜拜的习惯。直到上了小学一年级回来屏东之后，那时候的故事妈妈美玲阿姨影响我很大，在她的引领之下，我才一步步的开始认识上帝和耶稣。在听过很多的圣经故事以后，我开始发现我好爱上帝。后来我也愿意走进教会里，然后开始更深的认识这位我所喜爱的主。可是随着年龄慢慢的成长，课业压力越来越大，又遇到了一些挫折跟困难，我开始和上帝之间筑起了一道隐形的墙，最后离开了教会。在离开教会之后，我也开始在基督教和道教之间拉扯。那时的我属于有神就拜的类型，那时候的上帝对我来说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再祷告，然后平常就连赞美神的话都说不出口。我甚至还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道教，但神没有放弃我。上帝在我上了国中之后开始动工，班上有四五位的基督教，每个星期日都会去上主日。有一天同学问我说，为什么我都不去上主日，我才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加上那时候在生活上和课业上遇到的挫折，让我开始渴望再次上教会。我跟妈妈说，我很想要去教会，我很久没有去教会了。上帝借着尤一新老师让我再次回到阿爸天父的家中。再次进入教会之后，我经历了好几次神的恩典。有一次在青少期的聚会中，有人分享了一段经文，大概就是说上帝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洗了我们的罪。我当下听完之后觉得很感动，觉得上帝愿意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几年来，我却把它与我隔离，而且这些年来他不但没有抛弃我，反而不离不弃，还让我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在上新生命课程的时候有提到十一奉献，而我也在十一奉献上经历了圣灵。在某一次的青年联合聚会中，我在想我到底要奉献50元还是100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哎呀，你如果把这100块全部奉献出去的话，你这个月就少花了100元，奉献50块就好啦，反正上帝又不差这50元。而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行，你一定要奉献，因为这100元都是属上帝的。最后我奉献了100元。其实在奉献完以后，我很后悔我自己干嘛要奉献那么多原本能拿来买其他东西的钱也没了。不过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因为历史成绩优异，所以历史老师发给我了一笔奖金，就刚好是50块，然后我的历史老师刚好也是基督徒，这也让我了解到上帝亲自负责了我的零用钱。在经历这些事之后，我更确定基督教就是我的归属，而上帝是与人同在的神。今天我要正式成为上帝的孩子，继续服侍神，跟随神。阿们。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
祷告，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主得着，更被主使用。我怕我们有点。 他的云很特别，是田字部，他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国中接下来要面到国三，很特别的时候，好吧，我们开口同声为他祷告。这个敬礼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学典礼，我们为他祷告，同声开口为他来祷告。见证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回想起起初的爱。主，当我们每一次敬礼崇拜的时候，孩子的心自己首先被激动，因为你透过这些单纯的信心，做这些美好的见证，主，再一次让孩子回想起，主啊，我们当初信主那火热的感动。主啊，不要让我们丢弃那些或是忘记我们起初的爱心。主啊，愿你圣灵来激励我们。主啊，圣灵激励我们，不因信主的年日长短，主啊，或者是丧失我们爱主的心，主啊，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再一次激励我们。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
面前问你三个问题，以表示你信仰的见证。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愿意。
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大诫命，就是爱上帝跟爱人呢？
愿意。
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大使命，就是去普天下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愿意。
啊，感谢主。我们看见罗云姐妹和众人所称的信仰，因此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浸。从此以后，他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
着眼睛，我们重新来到主面前，我们就来回想我们当初我们在接受主耶稣那个时刻，或许是10年前，或许是20年前，或许是30年前，不知道，或许是1年前，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的回到主耶稣的前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就让我们自己能够来跟你对话。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就专注在你的身上，专注在哦，你给我们的这么多这么多的丰富的爱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我们来思想，我们也来感恩，我们也来庆祝，我们有这样的姐妹来一同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条路上，这个属灵这条，我们真的是那个丰富恩典满满的路上，我们再次向感恩主啊，我们就亲自，你就亲自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美好的时刻当中，我们再次来经历你，再次来遇见你，再一次的彼此的能够来朝见你。谢谢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重新的再一次的要在你面前来宣告，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主啊，我们是依靠你的，我们是唯有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说，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就要做奇妙的事情，做新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更新，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要再一次的朝见你，再一次的定睛在你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为了自己的生活来祷告，我们为了自己再一次的书3章3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3章3到7节。我们起来，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和喜的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和称义，可以借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对吧，这话是可信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有一个小小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好像在提醒我们这个本周金句还没念。好，我们把本周金句读完哈，一起来。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三章五节，再一次一起来。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观看这段影片。
You make beautiful things.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那个小女孩到你面前拍一张照，你希望是哪一张照片？这个影片充分说明了今天的经文啊。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哇，第三节充分的说出你跟我以前的那个光景。你跟我以前其实就是这么的啊，请原谅我这样讲，烂透了，就是跟那个照片一样。当那个照出来的时候，你不晓得你自己的那个脸跟那个旁边那个字是什么样的字。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有人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深刻的理解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负债累累，完全没有能力救赎自己。福音是认识唯一能救赎我的那一位，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慷慨的恩典。有个牧者这样说，福音就是人认识到你自己其实是负债累累的，你自己是负债累累的。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描述的人依靠着上帝的恩典，从还没有信主的过程当中转移到一个新的生命，转移到新的生命。我们刚刚听到罗云姐妹的见证，她从一个曾经有机会进到教会，然后后来好像又迷了路，但是上帝恩典够大，又把他带了回来，又把他带了回来。当我们看到提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周报，我们可以写到一些重点的空格把它写上去。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这三章这三卷书被称之为教牧书信。因为提摩太跟提多是一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当保罗去宣教旅程，一间一间教会设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两家教会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说其实每一家教会都有很多问题，但特别有两家问题比较大。所以呢，保罗就派了提摩太跟提多去管那边的教会。保罗就把以弗所教会交给了提摩太，把克里特教会交给了提多。所以这两间教会又特别难弄，特别难服侍，所以呢，他们特别的写了信跟提摩太跟提多来说。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整个提多书里面就谈到很多保罗在提醒提多要去提醒教会基督徒的事情，要亲手做工啊，又做了很多事情。基督徒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呢？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三节到第七节，上帝所说的基督徒可以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基督徒能够做到提多书里面做到说到那样的事情，能够顺服官长，能够亲手做工，能够做很多的事情，都乃是因为明白自己过去其实也都是那些罪人，而现在是受上帝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来做到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想到第三节我们的状况。第三节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我们要有得救的需要。第三节让我们明白到其实我们有得救的需要，我们要有这样得救的需要。第三节说到我们这样的光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其实如果你够诚实的话，其实你很能够明白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但其实按照你所知道的，其实你一点都不知道。其实我们都不太顺服，不只是不顺服上帝，我们不顺服我们的父母，不顺服我们的老师，不顺服我们的老板，我们不顺服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只要他是权柄我就不顺服，这叫悖逆啊、哦！服侍各样的私欲，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我有很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私欲。这第三节说到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光景， 或者是有人说，哦，主啊，其实我现在还是这样，怎么办呢？这个提到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其实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出来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出来啊。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在你还没信主之前，你有这样感受吗？你觉得自己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恶毒、嫉妒、可恨，又是彼此相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其实你是罪人耶。很多更多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很多人这样提醒我说，基督徒其实很容易说自己是罪人，但其实不容易承认自己是坏人，你懂意思吗？说，哦，我可以坦白我是罪人，但是我其实也不太坏啦。对，我每天每天都有灵修祷告，我每个礼拜主日每个月十一奉献，每年还会参加堂议会，哇，我其实是个好人耶，我不太坏。哦，我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不是太坏的人。你可以说我是罪人，但是你不要说我是坏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其实我们就是经文上所做的人，你跟我都是啊，我烂透了，请你跟你身旁的说，我烂透了。其实我们真的烂透了。其实我本来要请你们跟旁边人说，其实你烂透了，可是我怕你们会吵架，先自己承认，其实我烂透了。我们就是这么的无知悖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有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就是如此啊！我们这显出我们每一个人得拯救的需要。如果没有需要救恩的话，我们就死路一条啊！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就是如此，因为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耶稣。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呢？那个病人要有病逝感，对不对？你感冒了，你觉得你流鼻水、咳嗽，哎呦，我可能感冒了，我要去看医生。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很多紧张兮兮，我必须看身心科。你必须要有病逝感。我说基督徒要有一个感觉，那个叫有罪逝感。我认为我自己是有罪的。我们真的要这样认为，真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不管你其实你认不认为，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你咳嗽、感冒、流鼻水。你身体发烧，不管你承不承认，你身体就是在感冒。不管你承不承认，其实你就是罪人。我们要有那种罪识感，知道我是罪人。我们无知、悖逆、被魔鬼迷惑，然后我们自己选择犯罪，我们自己选择很多的事情，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肮脏污秽的事情。第三节完完全全说出来，好像刚刚那个影片，坐在车子上，坐在电脑前，看了一张照片，那个是自己的样子。你可以看到那个影片里面，你自己如果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吗？如果给你一点时间安静自己思想一下，你一定可以找出自己，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出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不讨你的旁边的人的喜悦，很多很多样子，很可怕。这显出我们要有得罪的，我们要得救的需要，我们要得救的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的感受，承认自己的光景是如此。我们要有病识感，基督徒要有罪识感，因为耶稣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的人，其实走不进来教会。各位坐在这边的人，其实都是病人。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请你跟你旁边讲说，其实你是病人。哎呀，我们都好需要耶稣啊！我们都好需要耶稣。你可能不太能够明白，或是你不太能够接受。哎呀，我怎么是病人呢？是，你是病人，我也是。我们都堕落在那个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认识到、知道、明白清楚，我们不会来寻找耶稣啊，我们不会来说主啊救我，我们真的要有这样得救啊，得救的需要啊。 Dear Carson 他是一个很有名，在北美很有名的一个牧者，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他讲道集里面说了一段话，他说基督徒永远不应该对别的罪人采取傲慢的姿态，基督徒永远不过是领了恩惠的贫穷乞丐， 告诉别人哪里有面包而已，就是我是一个乞丐，我只不过是先发现哇这里有面包，然后我告诉别的乞丐，哎，这边有面包，一起来。其实你跟我的生命本相，罪人、坏人还是乞丐？请你跟旁边人说你是乞丐。我你会很受不了，今天来参加聚会，传道一直跟我讲说我是罪人，我是坏人，我是乞丐，我是病人。哎呀，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生命本质就是这么的肮脏污秽。但是越肮脏越污秽，你就会明白到，原来上帝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连我这种人都救，上帝的爱好深啊！连我这种人都救，连我这种人上帝都爱，上帝，你为什么会这样爱我？我们要体认到自己是罪人、坏蛋、是乞丐、无可救药的坏蛋。所以第三节很明显的写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需要。如果没有耶稣，我们的结局就已经定了。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地狱。刚刚罗云姐妹的分享，或者是你自己的生命见证，其实都必须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知道、明白、了解到，我自己真是罪人。有一次，一个普鲁士国王，他叫腓特烈国王，可能有人知道。腓特烈国王他去到那个波斯坦他们的监狱里面，他刚好有一点空闲，他想要借着这个机会看看监狱是怎么运作的。他花了时间跟每一个罪犯去谈谈话，有强盗、强奸犯、谋杀，什么很多罪犯都去问。当国王走进一个囚犯的时候，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每一个囚犯都说：“国王啊，冤枉啊，我真的很冤枉啊。”其实我怎么讲，每一个囚犯都说：“哎呀，国王，我真的很冤枉，我不应该关在这里，哎，我应该早一点出去，好冤枉啊。”哇，每一个人都喊冤，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无辜，都可以编一出感人热泪的故事，不应该被关在这种环境里面。最后国王靠近了最后一个囚犯，他说：“你怎么进到这边来的啊？”说：“国王，我罪该万死，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受苦。”国王听到了，哎，守卫，来来来，赶快把这个人弄出去，免得污染了这整个监狱的人。赶快把这个人弄出去，他罪该万死，这些人都没有罪，这个人有罪，把这个人赶出去，把这个人释放出去了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国王很有趣啊？其实我们生命的本相是如此啊！如果我们继续在说，其实我其实没那么坏，上帝啊，我很冤枉，上帝我很无辜，其实我不应该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可是最后一个人说：“国王啊，我罪该万死，我本来应当就要受这样的惩罚。”他反而怎么样？得到释放，得着每一个人都想要的释放。唯独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生命的光景无法自救，我们生命的光景其实是毫无能力能够自己救自己，我们的生命光景就是那么的肮脏污秽不堪。唯独我们先要明白这个得救的需要，我真的很需要被救，哎，我有病，我需要被医治，我有罪，我需要被赦免，我需要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你必须体认到自己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我需要耶稣，耶稣就会来救你。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到得救的方式，得救的方式，耶稣基督他用他什么方式来救我们呢？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第三节，哇，那太可怜了。但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终止这个人类堕落的画面，告诉我们一条出路。耶稣基督上帝慈爱显明的时候，上帝慈爱显明的时候，上帝慈爱显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在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你认为你有罪你需要得救的时候，就在你在众人面前见证信仰的时候，就在我问你三个问题我把你浸到水里的时候，那个就是上帝慈爱显明的时候， 上帝主动来救我们啊，上帝主动来救我们啊，就是耶稣慈爱显明的时候。特别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些得救的方式，第五节说到我们要靠的是神的怜悯、重生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神的怜悯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拯救全然都是上帝主动的动作，你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做到任何一个事情能够赚到上帝的得救，能够赚到上帝的怜悯，完全没有。这是上帝全然主动的动作，我们原来不配得到，但是上帝却让我们得到。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叫做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啊，好讨厌，因为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赚得救恩，你必须全然投降，全然相信，全然信靠，全然接受，你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去赚到这些东西，而上帝却要白白赐给你，因着什么呢？上帝的怜悯。怜悯跟恩典是什么意思？怜悯跟恩典就是你不配得到，但是你却得到了，这个叫恩典跟怜悯，这叫恩典跟怜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得救上帝使用的方式是用重生的洗。这边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洗礼，或者在我们浸信会讲浸礼，这很早很早以前浸礼洗礼就已经有了，在提多书的那个时候就提到这样的浸礼的一个事情。这个洗礼表明了一个人的悔改。罗云姐妹刚才在众人面前说到她的过去，她可能曾经走迷的路，曾经迷失过，但是她承认她过去走迷的路，她承认过去被蒙骗了，她承认过去她选择了不是属于神的道路，但如今她回来了，她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她愿意在公开的场合分享自己的见证，然后为耶稣做见证。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勇气不是他自己鼓足勇气就出来，这个勇气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表达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生命不能够，唯独耶稣才能够。第三个叫做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圣灵是得救的不断的延伸。我说圣灵的更新是我们现在得拯救之后不断延伸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常常被圣灵更新，这个得救不是停留在这一刻而已。罗云，得救不只是停留在这一刻而已，你今天受浸的是一个开学典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停留在这一刻，我们必须常常被更新，我们心里面要柔软，接受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俯伏下来，俯伏下来。是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查验，我们可以用过去的经验去判断，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行的。上帝有没有可能高过你的理性？上帝有没有可能高过你的经验？我过去也是出自于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对于圣灵的更新，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常常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是怎么样，这个怎么会这样表现。可是神就开启我，透过我在神学院的学习，透过在教会的实习，透过在不同大小聚会当中，好像上帝就告诉我，其实我们人的理性被罪污染，全然堕落，或许还可以辨明一些事情，但是无法辨明所有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理性去判断行不行，那我就要问啊，你的理性是上帝，还是上帝才是上帝？只能通过你理性可以才可以做的，才叫信仰吗？到底是谁做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开始慢慢的伏在上帝的面前，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不会，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就学习圣灵更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谦卑承认说，主啊，这个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这个事情是我不明白的，主啊，这个事情是通不过我的理性的，你可以帮助我吗？你可以帮助我吗？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个科学家，就是一个他在做了一本书叫《上帝的语言》，这个科学家他说科学可以验证信仰，可是不管怎么验证，到了一个门槛，你不管怎么验证，你会到一个门槛，那个门槛你仍然需要信心来跨越，你需要相信来跨越，你可以用理性来辨别，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来做，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有一个关键的时刻，你仍然需要用信心来跨越，用信心来跨越。有一个老妇人来到了教会里面，她来到教会聚会，哇，她发现教会完全不一样，哇，她非常兴奋，信了耶稣，很快就受洗，受了敬礼，归入主的名下。啊，牧师就要去探访啦，牧师就去探访她的时候，她按着她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写的地址去找她，来到一个地窖的门口，看到她，哎，奇怪，这个地窖怎么空无一人？明明地址是写这个啦。下一个礼拜妇人来的时候问了他，哦，他原来搬了家，牧师去探访的时候，原来他这个老妇人已经住在一个阁楼上了，这个阁楼呢其实也不太大也不太新，但是呢比起那个地窖，空那个空气通风整洁，阳光充足，跟那个地窖哦，阴暗浊气污秽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牧师就问这个老妇人说，哎，老妈妈，你怎么来了之后没多久之后你就搬家了、啊、这个老妇人说，哎呀，是啊，你没有办法信了耶稣，听到上帝的话，仍然可以住在那个阴暗的地窖里面、啊、我没有办法，我听了上帝的话，信了耶稣，我没有办法困在那个阴暗污秽的地窖里面，我就搬到了那个充满光亮的阁楼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神拯救我们的方式？但是你接受之后，你是不是还停在那个地窖里面啊？你停在那个旧的生命里面啊？你停在那个罪恶的过去里面呢？所以在我们提到了这些事情，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接受神拯救我们的方式，能够全然更新？我们不能停留在第三节那个阶段，那个污秽无知肮脏不堪的阶段，我们需要让神的慈爱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往下去看第三个，就是得救的生命，请同一片同工帮助我好吗，往下，谢谢。有得救的生命，当我们接受拯救的时候，我们要显出我们拯救、被拯救、得救的生命，得救的生命。上帝拯救的方式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的生命变成得救的生命。第七节向我们说明，当我们得到上帝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第一个，得称为义；第二个，有永生的盼望；第三个，成为后嗣。成为后世，所以当我们去仔细思想的时候呢，我去思想的时候，就是保罗所说的信望爱的生命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是一种信望爱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得称为义。要怎么样得称为义？因信称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然后当你相信耶稣得称为义的时候，你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你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信望爱的望。然后成为后嗣呢，等于是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常常住在神的爱里面，你就常常住在神的爱里面。因着信心，我们是得称为义，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不再停留在第三节的阶段，是有一个义的生命，我们就变成了蒙恩的罪人。他不再纪念我们所以往所犯的罪。有一次有一个人去见教父奥古斯丁，他说、哦、他很愁眉苦脸去见他。奥古斯丁就说，你不要再 盯着自己的罪，你要注视着上帝啊！你不要看自己罪恶的过去，你要注视上帝啊！你已经有一个义的生命了，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想到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拥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对于基督徒来讲，将来是最美好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是存在将来。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好的虽然好的无比，但是在天上更是美好，永生的盼望。我们对于未来有这样不同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观就开始改变，成为后嗣，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活在主的爱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得救之后的生命是一种信望爱的生命，我们靠着信心得称为义，我们因着相信上帝有着永生的盼望，我们眼睛看着未来的盼望，现在站在上帝的爱里面，过去的罪恶因着相信 上帝已经赦免，现在我们站在上帝的爱里面，未来盼望着永生的盼望。而这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信心盼望跟慈爱的一种汇聚，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方式，而且活出这样得救的生命，活出得救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勉励，要活出一种被得救的生命，被救的生命。你的生命要活出被耶稣基督拯救的生命。柳树溪社区教会的主任牧师比尔海波斯，好，我们就这个是很著名，在北美很著名的牧师，他写了很多书。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拥有的福音啊，是可以转化恐怖分子变成宣教士。他说的是谁？使徒保罗。保罗本来是恐怖分子，逼迫基督徒，可是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就变成了宣教士，从享乐主义变成了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写的《上帝之城》，写《忏悔录》。他40岁之前过着荒宴无道的生命，但是接受耶稣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神所使用的神学家，让人讨厌的政治家变成改革主义的先锋。韦伯福斯，有看过《奇异恩典》这个电影吗？好，韦伯福斯，他就是在抗议那个解放黑奴的法案。韦伯福斯他有一个联盟，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他让流行乐歌手变成全球知名的慈善家，你知道吗？爱尔兰摇滚乐团 U2 Bono， 他变成一个，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慈善家，让无神论者变成全世界最知名的基督徒科学家，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上帝的语言》的作者 Francis Collins， 他是人体基因计划的主持人，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近年来他却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变成了很有名的基督徒科学家，因着福音而得到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不是上述这些好像赫赫有名的人，但是你的生命愿不愿被耶稣来改变，而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呢？保罗在这里总括了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让我们从充满罪恶的生命变成圣灵引领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这样被圣灵引领的生命，所有的罪，第三节的罪都被洗清洁了，透过神的怜悯重生的洗，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我们得着这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成为义，成为一个得救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罗云姐妹重生得救的日子，今天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再次思想，我们回到上帝起初的爱的里面。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得拯救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歌颂你，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主你的女儿来到我们面前，来到主你的面前，要承认信仰， 主啊，他宣认自己的信仰，正如当初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宣认我们信仰一样。谢谢阿爸父神，这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他好吗？得释放，耶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的喜乐无法隐藏，他为我们戴上得救的冠冕，穿上彩色的衣裳。我已经不一样，已经得洁净，得医治，我已经得释放。不用站立，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敬拜神。
主，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得医治，我已得释放。
主，你释放我。
主，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已得洁净，得医治，我已得释放。当你需要这么的人，你是我过犯的我多言，你救赎我，我也饶恕自己，基督的丰盛的恩典，你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谢谢
谢主，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罗莹姐妹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她刚刚提到有老师哦，那个彩虹妈妈或者是故事妈妈，带她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彩虹妈妈跟故事妈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所做的有孩子听到哦，我们所做的孩子听到哦，所以各位故事妈妈跟彩虹妈妈加油哦，耕种在国小里面。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请一个姐妹哈，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可是她却影响罗云姐妹信主很大的一个机会。我要请她拿着花束来恭喜她，然后罗云呢也要拿礼物，有在吗？是不是？好像你去拿礼物。那我们把这个姐妹来到我们面前好吗？我们要把花束献给罗云。OK， 我们拍手鼓励。请上来好吗？谢谢。我们邀请把花束礼物，花束是 OK， 交给他。感谢主，这个花束我们教会预备了。恭喜罗云重生得救，来把花给他，然后还有礼物给他。然后感谢主，哎耶！我们也特别吩咐罗云要送一个礼物给这个姐妹哈。是谢谢他在他属灵生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谢谢你，拍手再将荣耀归给神。好，谢谢教会这边呢，也要把受洗的圣经，还有受洗证书，还有一个牛皮里面装的是我们50周年的一个年刊哦，要送给罗云，这是我们教会也代表他来到我们教会，恭喜你。 感谢主的恩典，这是一个欢庆感恩的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主餐来接纳我们的姐妹。我们说过，主餐有很多的意义，主餐有很多的意义。我们其中一个意义呢，透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好吗？我们一同来读，请。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感谢主的恩典，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多，但是分受一个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今天罗云姐妹在众人面前承认了她的信仰，她归入主的名下，也加入教会。透过主餐，我们表达我们的欢迎跟我们的接纳。透过主餐，罗云姐妹也表达她接纳我们，她欢迎我们成为她的家人。这是一种彼此接纳跟彼此欢迎在主餐的里面。我要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受洗受浸的基督徒，可以跟我们同领这饼跟这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我邀请你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你有一天可以跟罗云一样勇敢，可以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信仰。那一天我们会跟你一起欢喜快乐来喝这杯吃这饼。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你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主，我们都在一个罪恶不堪的一个生命里面，但是你慈爱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得以得洁净，得释放，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主餐，好叫我们可以来纪念你，好叫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主，我们都不完全，甚至常常我们可能会彼此得罪。主，也透过主餐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纪念这和好的功课，因为你自己率先做了和好的动作，你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你也叫我们要与人和好。谢谢阿爸父神，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罗云再到我们的台前，这是他第一次领主餐，我会亲手拿给他。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就祝谢说，这是用我的身体，我身体是为你们所打破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的是纪念主。 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舍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纪念主。请会众一同站立领受神的赐福。亲爱的巴父神，主啊，你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主啊，罗云姐妹站立在你的面前领受这全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天天时时刻刻更新我们。愿我主耶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与感动，与我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始我们的投票，邀请弟兄姐妹。